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第264哦，对不起，我把这个标题放上去哦。那在我边放标题的时候呢，其实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转眼间哦，就是318咯，今天就是目前时间是8点哦，在一个多小时后呢，哦，到时候呢我们在当时那个现场呢，其实本来气氛是有点绝望的，因为当时我要提醒大家哦，民进党呢在立法院呢是有很积极想把它挡下来，可是呢其实在当时在蔡英文领导下呢，民进党是处于一种还在重新寻找一个我、哦、怎么样跟处理跟中共的关系。那时候哦，虽然说我个人觉得中共的经济可能不会那么好，但是哦，其实迹象还没有那么明显。那政治上我那时候已经对中共，其实我也还没有到开始大骂他，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这个战中还没开始，我是到战中之后就开始在脸书上拼命的公开批评中共。那当时哦，民进党呢在前两三年呢，其实在做了一些哦想要跟中共建立接触管道的工作，他们觉得哦不能让哦马英九一个人就是在这个中国政策上或是两岸关系上独占鳌头。那详情呢，请大家我、哦、等一下会放这个，我把这文章连结放在思想坦克。那我先讲哦，这些观察呢虽然是客观都存在的事实，但我自己并不一定能想到。我是看了这个李志德先生哦，就是最近写了一本这个那个就是台海两岸间谍小说，那位李志德先生他非常精彩的作品叫做哦无岸之徒，在写两岸，他长期采访两岸关系心得里面呢，哦我去 cite 他那本书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忘了，当初谢长廷算是破冰之旅，以调酒去北京参加调酒大赛的名义哦去见戴秉国。所以呢我今天写的回顾文章呢，我等一下今天直播完之后呢我会po上去，然后等一下呢我应该会骑脚踏车经过这个立法院，因为我现在直播的地方离这个立法院并不远哦。我去看一下今天这个纪念的这个晚会呢，诶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看一看。没想到转眼间十年了，一切变化好大哦。那我变得哦无法去对岸，无法去香港，那还好我差点下礼拜理论上我就要上海出现哦，这个问题暂时解决，我、哦、得到我公司的谅解哦。好，所以呢那我们就先继续往下讲好吗 ?OK。哦，有人说他去吃我推荐的这个鸽烹。哦，在鸽烹。好 ,Heisenberg, 祝你在日本哦玩得愉快。哦，我好羡慕你可以去日本。然后我周末要去韩国出差，但是哦下礼拜一你还是会看到我准时坐在这边直播。那最后很快讲一件事哦，正经之户的订户呢，我的直播提前到这礼拜三晚上九点，因为礼拜四晚上呢我要跟两位大咖吃饭，那就不透。其中有一位呢，是我有时候会提到好朋友哦，你应该懂我的暗示，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第一个话题哦。中共被迫推出刺激措施，这个怎么说呢？目前呢，当然大家看到嘛，我两会，我之前也贴过我分析两会的文章，他今年准备这个预算赤字呢，如果是根据表面上的预算呢，大概是 3%。 那对中共来说 ,3% 就是一个红线，因为 3% 这是某种程度这是个半客观的标准。应该讲什么意思呢？欧洲的马斯垂克条约规定啊，各国的预算赤字哦，你不能够哦都大家步调不一致，然后呢自己不顾财政纪律哦在那边哦乱撒钱，比如说有太多补贴啊，或是公务员退休金太高，就是哦不能够支出太多。哦，支出太多，那你丢太多欧元在市场上会影响到欧盟整个欧元区的这个财政稳定。那所以呢他们是定为三。那中共呢孟昌也是有默契的在守这个红线。所以今年呢他表面上呢把财政赤字定到三，就是呢他的支出哦会比他的那个收入多大概 4.06 兆。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啊。诶，我今天这个东西你自己查一下新闻，你不一定要来看我直播啊。诶，可是呢我今天就要跟各位分享 Bloomberg 的记者当然就提醒大家事情没那么简单哦，我们要再去挖。他今天挖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他今天挖出的东西就是哦，他 哦，你不能只看中共这个表面上在两会上有李强所公布的哦，这个政府预算，你要还要看一个就是呢预算之外的叫做政府管理的基金哦，一起去看才知道。那政府管理的基金呢，如果你再看到政府管理的基金里面这个收支里面的收入跟这个他准备要支出的差距呢，哎，中共整体的这个预算赤字呢回到11兆左右，11兆也就是呢实际上呢它是占了这个中共的相对于 GDP 呢是至少到 8% 了。所以我们先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哦，你看到没有，它今年的赤字呢，哎，真的是哦比以前高，我来到8，但这个图是本来就加上所谓的这个本来就加上这个表内表外，我刚刚说了嘛，政府管理基金跟正常预算合起来的赤字哦，今年果然呢比想象多一点，就是他也知道、哦、我不能够哦，我必须要维持，就不能要防止一些那种暴雷的状况。我之前不是讲过吗，我在正英智库也写过，他不会真的大手刺激经济，可是呢他就陷入个恶性循环，但他还是要预防整个信心崩溃、哦、或者是出现崩盘，所以呢他也要防止崩盘，所以他还是要出一些东西来稳住，但是呢他会真的出那种西方的媒体都用 bazooka 用火箭炮哦来这样连发把经济硬拉起来吗？不会。所以你又看到，所以呢虽然有明显增长，但是呢 这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你看这个红线哦，它这个呢也就是呢你把这个整个预算呢相对于 GDP 的比例，相对 GDP 比例今年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啊它的 GDP 呢，它的 GDP 基本上是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总值嘛，比如说几兆100多兆人民币，可今年因为它的物价在往下跌，所以啊它的名目 GDP 会比实质 GDP 少哦。你一下如果脑袋转不过来，就记住一件事情，正常情况每年物价会涨的情况下呢，名目 GDP 一定比实质 GDP 大，因为物价会涨。但如果它物价在通缩的时候呢，它如果通缩的时候呢，名目 GDP 会小于实质 GDP， 所以呢它实质 GDP 变小了哦，所以它实质 GDP 变小了，那它赤字又在增加，那不就占 GDP 的比例就变大，所以你又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好，那再来我们当然要聊的呢，我们要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呢到底这个刺就说这样的刺激呢，诶，竟然比大家想象的大，就这个刺激这个他准备要就说他这个财政赤字比想象大，为了要达到就是众人并不看好 5%， 就是经济成长 5% 的目标。如果你想知道众人为什么不看好的话呢，你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之前应该有贴在群组里面，在这个 Now News 大概一个上礼拜帮他写的文章。我这边插个题外话哦，写两会的人台湾有两个，一个是封锁我的台湾的智库大佬，智库之王赖宜中博士哦。那我再讲一次，这小事啦，当初是我自己出言不逊，可是呢我跟他的角度就不一样，他写的呢比较偏政治，那我写的呢都偏经济，所以你要得到一个全面理解呢，你也要去看他的东西哦，我不因为他封锁我哦，我是屌人，我是非常就事论事的。好，那回过头来这个为什么他达不到五呢，我这边就先不讲了。但我们回过头来，但我们今天集中在一个他达不到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到底他现在诶我已经帮大家挖出来了，如果说他的这个预计要刺激的金额占 GDP 的8，然后不是4兆是11兆，真的有用吗？彭博告诉我说 hard to tell， 就是呢、啊、其实没有人知道了。因为什么呢，虽然说他一方面哦可能会多丢一些钱，像这个偏蓝的或者说这有点红的雷倩就说中共拨出这个一兆的这种非常长期的债券哦，他就是呢他拿他让地方他去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然后呢他就发行了一兆债券哦，他就发行了这个哦一兆债券来帮这个地，就是让就是把钱给地方政府渡过难关。那、啊、这个地方债券到期时间很久，所以你不用急着还，所以呢让他们喘一口气。可是也就一兆，你觉得很多吗？各位，算一兆人民币并没有很多啊，所以呢雷倩就满满的说够，谁知道？你看嘛，所以一样道理。那另外一个东西重点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东西哦，其实我应该是跟 Mula 那次三月对谈的时候我就讲过了，你表面上看好像这个金额大一点，问题是中共已经下令有12个省哦，财政情况已经太糟了，我、哦、不准再乱出基建建设。就是我在 Mula 直播不是讲过吗，顾朝明建议的政府要大手刺激经济或者推出好的项目，由政府来拉动经济来解决需求不振没有让借钱的问题，政府要出手。我说中共其实早就之前为了要把经济撑住，过去几年因为中共早就失去经济成长的动能，2015 的那个2015中国制造的东西呢，被川普的鹰派这样整个这样子斩啊斩啊斩啊，他现在只是拼命想办法去买一些二手的东西来追上，虽然这方面当然是也有一点投资啦，可是呢他要整个提升生产力哦，成为科技先进制造大国，他想要从吸收西方科技来源的源头，诶，拜登也接力的不错，这个我们承认，也把你 GPU 晶片都斩掉，然后呢他本来的科技冠军华为被这样斩掉，所以啊他现在他只是好、哦、所以说回过头来，也就是说呢，这个他呢就之前呢他就是，所以说他经济哦没有办法寻求根本性的转型，但台湾也有一定程度的问题哦，我们也不用太自满哦，就说你都在那边笑他，你都不看自己、哦、台湾呢转型也没有那么的顺，所以呢但是呢台湾至少没有像他这样子硬去撑吧，所以呢他这招早就用过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哦，他没有他，所以说这不是我就彭博也讲了吗，他一方面好像这个诶把这个赤字要拉高，问题是你敢再去支撑那些已经财政情况很糟的吗？那不就是像什么给人家吗啡吗，给人家吗啡继续用吗，就是我再给你一些，然后呢去做一些哦，去搞一些那个没有生产效益的这个基建嘛，比如说贵州贵阳有个机场，那个我还去过，我2009去过，六盘山又有个机场，它隔300公里盖得很好，我忘讲过嘛，经济学人记者去看没有人，扫地大妈无聊的要死，中共也这个他觉得这样不能搞是对的，所以呢他现在钱摆在这里了，出得出去吗？不一定有用，就是他也知道说 我就不要这样硬撑，所以呢那经济到底怎么拉起来，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哦，房地产的泡沫他就让它慢慢烂了、啊、我说了嘛，癌症慢慢扩散，你应该已经你是长期听众你都听到烂了，所以呢第一个话题哦，我只先告诉你哦，就是呢这到底有用吗，老实说很难说，而且呢就是说他也没有要再用到那些支撑那些已经很情况已经烂到根里面的县市，所以呢到底多少有用其实哦是存疑的，所以我今天告诉你这段，我先告诉你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它实际上刺激的政策的规模项目力道比你想象的大，但是它真的能用下去吗？哦，这还是个问题。再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些是另外一个一些最新的数字哦，这个不过呢它也有一些相对的，它有一些这个相对的好消息哦。那个我先回答一下 Tom Williams， 因为他说中共的地方欠债不是根据这个明面数据统计十几兆 ，no， 是 GDP 的快一半，是五十几兆人民币。他的这个工业生产值哦，他现在因为哦，他觉得二月春节比较短，没有错，因为他们春节放假比较久哦，所以呢，他把一二月合计哦，比去年升高了7%，哦，这个比大家这个比这个预期的好、哦。那固定资产投资呢，加速到4.2了，哦，这是去年四月以来最新的。那连这个零售呢也增加了这个 5.5， 当然不要忘记有这个过年的效应。然后现在有人忽然问我下说他对阿根廷经总统上任的一些东西哦，好问题，我下次再讲，目前有些新闻我不一定我至少会看标题，细节我还没有完全看，他有被国会挡住，因为他在国会是弱势，但是呢然后呢但是呢他的这个好像这个赤字解决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要把阿根廷的东西就是美又币值又贬了一下嘛，但是他有些财政状况已经有改善了，我们再来就要看投资信心能不能回来，但细节你要我要再做功课，我现在没有办法立即反应你，因为我没有到那么熟，虽然之前做过一点点功课但不够熟。好，我们继续这个，然后呢这个失业率有从 5.3 上升到 5.1、哦、5.1， 所以呢虽然说这个数字可能不可信，可能他至少他方向上告诉你哦，他失业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哦。嗯，虽然一二月这个数据呢比之前的好，可是主要是问题是哦，这个基本上、哦、是过年的效应哦。比方说，尤其是就是说、哦，因为二月有过年效应的时候呢，项目可以归作为吃喝跟玩乐的、啊，吃喝玩乐就是娱乐的这个东西呢，成长的不错，比如说。酒跟烟涨了 13.7， 然后呢娱乐性商品涨了 11.3， 那这个通讯设备涨了 16.2， 汽车哦涨了 8.7， 汽车涨了 8.7， 所以呢基本上只是过年效应，大家都认为哦他之后因为就业市场也不明，然后呢我的房地产哦可能又在贬值，所以呢我房地产我的资产在缩水，我甚至可能会被裁员，我不敢花钱，然后呢不敢花钱又通缩，那政府呢他的刺激是 比如说他多贷了一些贷款出去，问题是这会到人民手上吗？他不敢直接发钱啊，或者他也不敢去改革户籍啊，其实这个我都讲烂了，他不敢让乡下的人哦愿意来城市，为什么呢？我有享受一样的教育，我的孩子可以受一样的教育，我去医院呢得到一样的保障，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愿意搬来啊，我愿意搬来的话，我可能就愿意买房啊，买房以后我要买家具哦，我要买电器，有没有？而且呢一开始如果我买房，然后呢我要在这边还有各种其他消费啊，可他就不肯改革啊，反而中共最需要的改革他始终都不做，这是个大问题。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个也不是今天能回答的，我们就到时候再讲哦。好，那所以哦，还有哦，其实哦，他这个银行的贷款呢扩张的速度呢，二月呢是最弱的，就没有人要借钱啊，所以你们看到问题很大，问题真的很大，就是目前loan 的增长呢，哦，也非常的大，所以总之哦，我第一个话题就是呢，我做一个总结哦，习近平铁了心，就是他想要慢慢的让泡沫破掉，虽然我之前讲过，这格局哦还是没有变，虽然，但他另外一方面，我要再解释一次，把它讲清楚，他也知道可能忽然会加速。就破到一半呢，大家真的觉得没有救了，然后呢就加速，所以呢他也要随时准备好一些子弹，必要的时候来喷，所以这有点像这种就是打地鼠哦，就是不知道哪里会爆出一些事情，然后会爆雷，那我就准备一些子弹，准备到时候敲下去，只要能敲下去混得过去，我只要能够制造业或者是能够突破美国的封锁，用一些二手设备做出一些堪用的东西，我不管在军事上在科技上，然后呢能够必要说跟美国对干，完成我超越邓毛的大业就好了。这套基本架构我之后还没出大事以前，在预测的时候呢，我一样都是用这套架构去分析，绝对不会变，因为目前看不到任何证据。当然我有个很厉害的连友，因为他很低调，因为他的工作有敏感性，我不讲他是谁哦。他整理出最近很多专家预告今年会出事的这个东西哦，我到时候呢，我今天回去或明天呢，最慢我把它贴在战情室跟我个人的脸书上哦。我个人认为哦，情况越对没有增长，我个人还是认为，如果习近平还能拖过今年的话呢，几率没有很大。但是只要他看起来越来越难拖，我刚刚说我这套架构嘛，他如果呢一直在爆雷，他连子弹都打光了，他可能就只好对外打。所以呢，我这个高手连友讲的东西呢，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机会还不大。还有一个就是呢。有人曾经说他觉得我深绿哦，我说明一下哦，我在批评中共的力道的确比深绿深，或者是我有时候骂蓝的时候比深绿深，不过呢我跟深绿不太一样哦，深绿对台湾有点过度乐观，那我觉得台湾目前还是有些问题，蔡英文总统有在改善但不够，所以威廉要接棒，但是呢假设那威廉现在的幕僚到底水准如何，他的以后的国安国防幕僚不知道是谁，那会不会不小心做错决策，然后呢引发两岸情势，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如果美国政治国内更乱，因为川普现在讲的话呢，我先举个例，我们先歪楼到美国政治一下，川普昨天讲的话好像要被媒体大做文章哦，他好像说如果你选拜登啊，台湾的媒体竟然写成美国会有大屠杀，因为他的意思是说经济会有大屠杀，那会不会呢？诶，我们等下来讲。所以如果他只是说美国大屠杀，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制造恐惧有点过头了，就算我支持他的某些政策路线，可是这太夸张了。当然现在两边美国政治真的是两极化到无法回头，拜登说这意思说这个人呢、威胁民主，1月6号讲破坏民主，我是保卫民主、哦、川普说我们国家快被你毁了，他们其实跟柯文哲的党很像啊，每次你去看川普的那个诉求，扣掉他那些放垃圾话呢，川普的诉求就是把国家还给你，你不信的话自己去看 Take back the country 好吗？哦，对，应该说我立场很台派，但是呢我对于一些台湾目前的问题还有一些台湾文化的一些态度呢跟那种深绿又不太一样，还有对中共的态度，中华的态度，但这间没有时间细讲哦。好，我们第一话要讲到这里，我先讲，因为正义智库的人，三月的文章进度有点落后，但你放心，不是说完全没做也没时间做，我有两篇文章哦，我理论上到后天要出两篇，但我现在一篇都还没出，那你放心，两篇都已经快炒好了、哦、我到时候会连发，真的会连发 OK， 不然阿秋也会骂我，阿秋谢谢阿秋常会盯着我。好， 那我现在我先换个标题哦。第一个话题先讲到这，所以我们今天8:40就结束好吗？我们那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如果有人不过瘾的话呢，就你去看我的那个太阳花的文章，里面有一些我跟你讲，其他人应该都没有写到的东西。当然，所以李志德厉害，我把它挖出来而已，不是我厉害，好吗？好，美国经济真的会像川普说的大屠杀吗？虽然我比较支持他，但这情况也很迷离呀、啊。哦，那跟中共的情况、美国情况，当然美国情况是比较偏正面的，有没有？就业强劲，经济成长不错，经济成长不错，失业率也低，哎，所以拜登才会到处讲我的拜登经济学很管用啊，大家要投我啊。但是呢，好，我们现在讲一下、哦，就美国经济为什么这次非常的反常哦。我先举一个人叫 Alan Blinder， 他是总体经济学大咖，他好像研究过这个过去60年来的11次升息哦，发现呢，那大部分其实都是以硬着陆嘛，就是经济衰退哦，失业增加，算通膨有压下来，可是这一次啊，哎，其他那些你担心的没有衰退，经济成长的还很不错哦，去年成长2点多，哎，可是啊通膨呢也算有压下来，虽然还没有到理想，所以通膨大致上控制住了。控制算最近又有点回升，那这个太细的我先不讲了，再来会不会又继续又涨起来，我先不评论了，我可能要再看一些东西。可回过头来，所以今年看起来啊，通膨大致压下来了，没有衰退，失业率不错。诶， Alan Blinder 就说这跟这个1994年95年那次很像，那所以说其实老布希很倒霉哦，他只是遇到一个温和的衰退，克林顿就出来喊说 It's stupid economic， 是经济啊，然后呢人家也忘了他是波斯湾战争英雄，就把它打下来。不过这边补充一点，你看政经智库的你就知道哦，我有讲过美国的专家的评估是，本来老布希就被认为是一个很弱的人，因为他其实哦，虽然说他的家族是德州土豪，不过呢他好像的见他比较不是那种，对、啊、我的印象说他好像长期在当外交官嘛，所以只专长在外交的人比较难啦。但是是因为民主党那时候有更多的问题，这个我不细谈哦，因为第一你有兴趣的话订政经智库你大概就知道了。所以老布希是莫名其妙赢的啊，结果呢又遇到一个温和经济衰退，就被克林顿弄下来了。他说这次呢我、哦、可能有点像，但我先跟你讲为什么这次没有预计呢，我先讲大结论哦，细节哦我细节会再做一些推理的部分呢我再讲。好，我先讲大细节，因为我们是面临到百年大疫之后，为了应对百年大疫，政府做了一些很特别的措施，那些效果都还在。第一就是川普大傻逼先法，我先讲一件事哦，有一本书叫《撒钱之王》，非常的好看哦。他在讲这个当初有一个联准会的理事，他是地区性银行，应该是堪萨斯分行的人，应该叫 Honeywell， 他就是一直投票反对量化宽松，让这个那时候的 Bernanke 非常火大。但是呢，他是前面的主角，到后面又多一个一直反对量化宽松的人，就是现在的 Powell。所以 Powell 曾经想要收，但川普就一直骂他，川普这样真的蛮没品的。川普就一直在推特上说，就是讲白一点，川普的意思就是操你妈的，你还不给我降息，你还不给我继续量化宽松，你不帮我把泡沫吹起来让大家爽，我政绩就好。 Powell 也反对。好，那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呢，川普先大撒钱，那当然疫情来的时候 Powell 也知道这个不能开玩笑，火箭炮超级连发，包川普跟拜登总共丢了 GDP 16，相当于 GDP 16的这种财政支出，这很夸张哎。然后呢，美国去年的这种预算赤字高达 GDP 的 7.5， 这个只有在大衰退或者是战争的时候才有的比例。所以在疫情的时候，美国人累积了2.1兆的美元的财富没有用掉，到现在呢还留4000亿。所以就说这个美国人的消费力还很强。不过呢，我要再告诉各位一个令人忧心的消息：美国最有钱的20%的人，他们本来占所有消费的 49%， 现在到56%了。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哦，这不是只是个纯经济数据哦。有钱的人疫情完之后呢，报复性的买精品，吃高级日本料理。我的收入还可以，因为我说了我白天工作加上我现在这些写稿收入，所以呢但我是因为太忙，我没有加速。可是呢，那些人一定比较不像我那么忙的人，他一定会还有出去旅游，所以呢，他占消费比例更多了。这就是证明什么？没有同步。这个虽然说一般人虽然也有些钱，但是有钱人花的更多，你就知道这透露出美国的人的问题。他可能不是一个，这可能不是一个原因，可能他是个征兆。你就知道美国什么那么两极化哦，东西两岸的人很支持拜登，觉得川普没水准啊，歧视移民啊，哦，讲话乱喷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可是呢，为什么中西部的人 哦，每次川普来就像看到摇滚巨星，一个就说是一个够呛的沈玉林，有没有？那中西部的人没有那么爽啊 ，OK？ 所以呢，第一，川普拜登连续丢的钱到现在还够用，所以呢，美国的消费力还相当的强，而且尤其是强对20%的人，哦，这是第一个消费很强。第二就是拜登哦推出这种大手笔的刺激，就是 Jack Sullivan 反复讲嘛，全台湾我想我讲最多吧，一直在讲我们要有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但这个历史缘由政经智库都有讲了，有没有哦？半导体、清洁能源，所以呢，政府发补助啊，民间为了抢补助，哦，也开始在设厂，所以呢，营建业的景气哦也不错，营建业的景气也不错。第二个、第三个，大家都被疫情前的大缺工吓到了，我们公司也是，我这边可以透露一点哦，我这边就讲我的亲身经验哦，我们公司因为是波兰人开的公司，然后呢，他请了一些乌克兰人，然后呢，本来那个就是那个劳动中介说这些人没问题，第二天又跑来说啊，他们文件有问题不能用，一下17个人跑掉，去年很惨，我们公司所有产品的交期变成平常的3倍、5倍，然后请了乌克兰人，有些人根本是工程师来当生产线的工人，所以呢，缺的要死。我的大老板去年就说，我认为现在根本就处于实质衰退。哦，我这边插个话题，我就不明讲，他们呢？虽然说我因为不能去对岸，他就说你的政治立场影响你的工作，这不太对。不过呢，就他就事论事，他说不过呢，我们是支持你的，因为他们都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说也虽然也觉得川普有点没品，可是他们更讨厌拜登。OK， 这告诉你一些美国小故事，这是我的亲身经验。虽然我人不在美国，好，回过头来，消费、投资哦，拜登这么还在撒，但这个撒呢，哎，对美国我认为是有点帮助，这是两件事哦。你清洁，你搞清洁能源、电动车会爽到中共，川普想堵住他，所以拜登这个东西哦，理念对，执行上会出问题。那半导体啊，美国半导体问题很多啦。但政治顾问，等一下，我三月第一篇会先讲日本半导体。你看日本半导体为什么熊本会成功？你再对照美国，我去年也写过两篇，有没有？你再这样对照一下，你就知道他这次真的能够带动半导体复兴吗？虽然现在有些厂，可那些厂都能够稳定的盈利吗？再继续看，这是我未来两三年，如果还在这边直播的话，我会持续帮大家定的问题。虽然我不懂技术面，但是呢，但在总体经济层面上呢，我刚刚都想我要回过头来，投资消费都不错，缺工，因为大家都怕被缺工吓到，那是百年难得出现的供应链断裂，所以大家不太敢就 lay off。虽然说现在经济开始比较不行，或者是哦大家哦利息开始上升，大家比较难受的时候呢，哎，或者有些公司开始在 lay off， 但是也不敢 lay off 太过分，所以它不像之前大家都是很果断的 lay off， 我先节省成本，等景气回来再说。大家被余悸犹存，这是百年一次哦，这不是乱凹吗？还有另外，虽然现在房贷利率跳到8了，可是平均美国人缴的房贷利率呢都还在4。为什么？很多人是那个鲍威尔暴力升息，连续升一年息开始呢，就签了这种长期30年的房贷，30年的房贷利率大概都在4左右。所以虽然它有个负面的效果，什么呢？我现在不太敢卖房子了，我要卖旧房换会差600-700美金呢，我就不能出去吃好吃的哦，差600-700。算，当然美国现在吃一餐好吃的，在纽约那个脸书上都很多住美国的人会写脸书，你自己去看的，我就不多讲了。可是呢，的确我这边举一个小例子，他说两个人哦去吃一餐普通的东西加小费哦，没有100块解决不了，不是 fine dining 耶。台北虽然现在也涨，不过呢，台北还是有一些，就像刚刚那个聊天室讲的嘛，台北现在 fine dining 分3级，其中还有2级是如果两个人的话呢，刚刚他讲的那家就两个人100美金处理得了。台北还有第一届的 fine dining 可以吃100，在美国纽约是你吃普通餐厅加小费，如果再点一杯酒3000块跑不掉，恐不恐怖哦？所以说这真的是，就说真的是一种蛮夸张的情况。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呢，他房贷利率，很多人说还享有那个暴力升息开始的房贷利率，所以呢，现在的利率也还没伤到他，所以这就为什么没有出现硬着陆。好，这些呢是其中一面，我们现在反过来从另外一面来看，美国为什么现在情况不错？反过来，第一，这个就说反过来，人增加很多。对，对不起，我刚漏了一个图哦，我这个图其实蛮重要的哦。你看哦，美国经济现在真的像吃大力丸，就像我这个标示一样，它跟疫情前开始比呢，它的成长了8%，然后呢，你看 G7 的地方呢，都不到5%，都不到5%， 然后呢，日本哦，日本他这边没有标出各国，他基本上美国一枝独秀哦，日本成长一点点，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成长，你就知道。而且呢，美国成长那么多，然后现在拼命升息，竟然也没有出现硬着陆，这真的还蛮神的嘛。所以我是拜登，我也会讲，但是我上次不是节目提前讲过了。但基于一些很复杂，就是之前我讲过的，我今天不讲了。一般人民并没有到很爽，所以拜登本来要积极宣传这个，他幕僚说你这样宣传，人家会说你根本就不知民间疾苦，不懂得苦民所苦，你这样会 backfire。所以好像他现在比较不敢这样讲，他只是强调投资带动的效果。可是反过来讲哦，你知道美国经济学人给了一个数据哦，你等我一下，经济学人给了一个哦。经济学人给了一个数据，美国的劳动力现在大概在 1.5亿人左右，然后他现在的劳动力哦增加了400万人，其实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呢，外国劳动力也增加了非常多。其实而且去年美国来了300万的移民，300万的，疫情前每年增加100万呢，你就知道移民的问题失控。但我们今天不会仔细讲移民问题，其实非常失控。不过呢，政治库等都知道，我在政治库里面讲过嘛，移民对于把工资压低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川普上台的隐忧就是，他如果他们一直在喊 close the border 哦，你不用看，我帮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看一下班农的这个 war room， 他很多东西，如果有人知道我在看哦，如果讨厌我的人就说赵恩硕连那种偏激的东西都看他讲的东西不能信。哎，这个批评我先讲哦，有一定程度有道理。如果我是四年这样一直看呢、啊，我老实说，那你不要，最好不要看我节目。班农有些东西我也不太同意。不过呢，所以在中间两年情况不明的时候呢，我大概两三个月才会看一次。可现在问题是，他要回白宫啦，你要知道下一个政策，你就是要知道他怎么想啊。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就事论事嘛。这就是为什么我这边再讲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最后一次被这个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啊，他后来直接跟我讲说，你今天采访量我们编辑用的很少，因为呢你讲了很多左媒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你以为我只看班农吗？我现在为了要了解真正的选情哦，我说我是睡觉前听班农，我醒着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我看不少，因为他们自己评估自己比较准啊，就说虽然他有些粉饰太平的我分得出来，他们真的是蛮焦虑的。所以你看人家访问我说我讲太多左媒的东西，因为我真的都在看。好，回过头来，移民来了很多，所以劳动力增加很多。然后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劳动生产力有增加。去年呢增加的劳动生产力呢，根据这个有点技术性，但是呢成长了 2.6， 这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在2007-2019劳动生产力的那个每年的增幅大概才1点多，而且呢很多公司因为缺工吓到了哦。经济学人去访问一个精密机械老板说，我现在买这个机台的技术很好，干就没有工人，就不能让我发大财哦，这么好的技术。那这个他们呢，很多公司投资在这种不是对能够增进消费者福利的科技，增进企业运作的科技。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但是呢就是节省人力，然后呢但一方面呢也让操作这套软体或操作这套机械的人生产力更高。所以劳动供给充足，然后加上我又用一些新科技等等，所以呢这个就说在这方面呢也没有，就说如果需求很强，你看嘛，因为来自于投资的需求，来自于消费没有减少的需求，或者是因为他房贷利率没有升高，他可以继续消费的需求，那你供给要跟得上啊。那供给劳工够，我又投资在一些这种新科技来节省人力成本，所以总之劳动生产力也在升高。所以 overall 哦，美国就你看，我从供需两面都告诉你，为什么美国经济没有出现大家预期的哦往下掉。那个图我们看到哦，一枝独秀上去。可是哦，经济学最后警告有一点点隐忧哦。他说就劳动市场那个薪资增幅还有 4% 哦，其实 4% 不小哦。然后呢，我今天本来因为我真的蛮多事情要处理，我白天还要处理工作，我下一次会找一点讲日本这个礼拜可能会第一个升息，但大升息幅度跟大家比其他是小而见大，它代表一种长期政策的逆转。那他再来有什么相应的大的投资建议，有细的个股我不懂哦。我们下礼拜会讲日本银行，会讲日本央行。所以呢我们这两个礼拜呢会变得非常的经济。好，回过头来，美国还是有4，然后呢这个就业率呢好像稍微哦，是就业的 就现在大家辞职率变低了，前两年不是有那个叫 The Great Resignation， 大家都不爽，我要换工作，好爽哦。对，我再补充一点，因为现在大家缺工嘛，所以呢，你条件好的人可以很自由在跳到最适合你的工作。这就是当初研究那个 China Shock 的 MIT 那个 David Alter 跟几个同事研究的结果，说这个呢，你可以就适才适所，因为现在机会多了，你就不用去忍受我大材小用的工作，你可以跳到最适合的，而且薪水更高，你更能发挥，这也是劳动生产力。所以呢，说好的坏的因素都没有发挥，好的因素都在发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define 所有的 expectation。甚至是精选这篇哦，他一开始呢其实用了一个比喻哦，这比喻很棒，年纪比较大的你都知道，他说小时候你就看卡通吗，那个胶狼不是在追那只老鼠吗，那老鼠不是喊 Andre Riba Riba Andre Riba Riba， 他说每次那个老鼠就闪掉，胶狼就会冲到悬崖旁边，然后呢在空中挣扎就掉下去。他说美国现在就那只在空中，这个胶囊不但没有掉下去，还撑在那里。那为什么不？当然，经济学最后提出隐忧，说不可能永久撑在那里。那再另外讲哦，当然就说了，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嘛，很多原因是百年一见的政策应对的后果还在持续，所以呢，它还能撑多久？我没有那么神，我只能告诉你目前我一些判断的基准。当然，就鲍威尔也还很小心，鲍威尔不肯讲，所以彭博有另外一篇文章哦，就说。这个鲍威尔一直希望是能够回到从前 back to normal rebalancing， 可是他对于经济到底未来的展望他都不明讲。那但是他不像这个欧洲央行总裁 Christine Lagarde， 他在来美国开会，开那个联准会的年度会议，在那个杰克森洞 Jackson Hole 开会，他就讲说能源市场变了，劳动市场也变了，工作习惯也变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什么我现在一下忘了，我要看一下，就是他说 Christine Lagarde 呢比较敢直接讲出一些东西，可是还有一个是哦，就世界上会分裂成集团啦，G7一个集团，那中共一个集团啊，太阳花当初还好我们选对边了，有没有合在一起了。那他说鲍威尔不太敢讲，但是鲍威尔也不能够讲得太明，为什么？我最后告诉你这个问题有多敏感。鲍威尔之前上礼拜不是去国会作证，他呢他讲哦，他如果说目前经济没有衰退是因为投资很有效，像拜登就是他如果讲太他讲的太明显的话呢，民主党就说对对对，你看拜登多英明，你为什么要投这个川普，川普上来会害死你。川普的确有些隐忧，之前我讲过，没有看的人麻烦一月回去回顾一下，我记得我一月的时候直播有讲。第二他反过来，如果他说但是因为这个通膨没有打下来，我降息不会那么快，所以呢比较高的利率甚至比较高的物价，因为现在物价就有些理由它就降不下来，高利率高物价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期的特色。如果他讲的太明的话呢，共和党说你看无能老头弄成我们这样子。而如果鲍威尔还讲说移民来呢的确呢提供了人力需求，而且呢移民也贡献了经济成长，也把薪资能够控制住，不要让薪资涨太快，移民要的薪资比较低，这样民主党就说你看共和党就不人道，不让那个 Dreamer 有来那个就是这种追求梦想来美国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你看川普没有良心没有人性。然后川普那天不是讲吗，他说这个移民来那边犯法，杀死那个护士那个护理学校女学生那个人，他说他不是人，有没有？所以鲍威尔其实要非常小心，他讲什么都会被两党议员拿去加葱加辣，然后呢拿来攻击对手。所以鲍威尔这种不明确表态呢就被那种业界的那个 Jim Bianco 那个很有名的债券大佬骂，说你呢就不明讲，你要给我们告诉我你大概要干嘛，我们才能够根据你的行为联准会设定的一些基准参数来调整我们投资行为，但你他妈就不明讲。但你看嘛，我现在刚讲的那些东西是从我讲前面讲经济学那篇文章，我告诉你各种作用的因素挡住了大家预期的灰狼掉下去，可是呢他难道会他继续能撑多久，或他能掉下去，没有人能明确知道，只能告诉你一些判断的标准，好吗？哦，然后最后多久我再补一个图哦，最后我再补充，对，刚刚有人补充哦，老布希除了待在外交领域管过中情局，可老布希就是国安外交官员啊，这种人比较难，就是能够当出来选民选总统比较少啊，所以为什么他有点运气好选上哦，因为利用民主党的时候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啊？真理智库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小气，我就讲一点，雷根第二次连任的时候打败了那个孟戴尔啊，他打败孟戴尔差距大到不行，孟戴尔犯了一些错，犯了什么错哦，这个我就保留哦。那所以民主党的时候处于一种很弱势，本来1988年要卷土重来，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杜凯基斯又因为用一些问题哦，又这样败给一个被人家不看好觉得缺乏魅力的，就是你说了嘛，没有民 他缺乏这种政治民选政治基础的老布希，而老布希就是国安外交官出身。多小，最后我要再补一个，我要再补一个图哦。我刚刚忘了讲，你看哦，房地产投资掉多少，其他固定资产稍微回来了，制造业投资哦也是正的，基建投资靠国家撑嘛，我跟你讲，国家愿意丢的子弹呢还是比账面上表面预算多，可是房地产投资还在下去。那不止房地产投资啊，房地产投资它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啊，除了影响到投资影响到消费，所以中共经济起不来。那美国反过来呢，最后补充一个数据，就根据经济学家估计哦，这个投资哦，投资的美国现在投资很盛，政府也丢钱，民间也丢钱，大概能够解释 1.4 的经济成长，这很夸张吧？ 1.4% 的经济成长，再加上移民也贡献 0.4%， 就为什么美国经济能够像一只撑在空中的胶囊，不掉到峡谷里面，没有出现硬着陆，好吗？好，那今天8:40了哦，我们就准时结束，我要去太阳花那边看一下了。那最后我拿丢到群组里，麻烦大家多捧场哦。我觉得太阳花热度好像大家真的没那么怀念了，今天虽然有些怀念的声音，但没有很热，然后大家都觉得那是个遥远的记忆了哦。那我们就这样咯，好吗？那谢谢大家，我们就礼拜三晚上正经智库的人，正经智库的各位，我们就线上九点见，线上九点礼拜三，好吗？那就先这样子，先这样哦，大家晚安咯。